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三，在向内找中归正自己。我是1995年4月开始修炼，开始修炼就按照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的法理扎扎实实的修炼，尤其在名利情上直接就修这颗心，因此个人修炼阶段为正法修炼奠定了坚实的修炼基础。没有修炼前，我最讨厌的就是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既不感兴趣，又像无形的绞肉机一样残酷地把人绞在里面，绞得你骨头不疼肉疼。开始修炼，我首先就抓住后天形成的人际关系的观念直接放，所谓的放其实就是放弃，无论社会与家里一起放，放弃了人的观念，也就是选择了神。结果在单位里没有了人际关系的观念，感觉自己的思想下去了一层硬壳，身心都非常的轻松，处处都是按照真善人宇宙特性要求自己，不仅工作效率高，而且工作业绩也比较突出，受到领导和职工的一致好评，工作环境变得祥和宽松了。因为没有了人际关系的观念，自己思想简单了，轻松了，不分心了，只是符合宇宙特性，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当然这需要付出舍弃，的确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难一些，但真是一种超然和解脱，确切地说是脱胎换骨。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常人的东西不容易触及的时候，却出现了同修之间的矛盾，表现在我们和 A 同修之间，尤其是我和 A 同修之间。自我觉得在个人修炼阶段基础扎实，只要向内找，没有能挡住我的问题，忍，向内找，我向内找，它就好了。当我的心性有容量的时候，我能够保持善和忍，但面对压力不断升级，感到我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我就无法保持善和忍了。我好像能容忍自己的纰漏，但却对同修失去了耐心，甚至几乎无可奈何了。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甚至牵扯到其他地区同修的经历了。我意识到一定是我有问题了，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我发现有时自己在钻法的空子，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向内找，有时候执着心是暂时被吓没了，而不是自己真正的本质的变化，否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不能再滑过去了。我们周围的同修坐下来严肃认真地向内找，此问题之所以持续这么长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一种观念在控制自己的思维，不仅是我，是一个群体，通过学法交流，在法上严肃地向内找，发现自己原来的向内找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向内找其实是向外求，能够长时间的这种思维模式已经不是偶然的。其一，在自己的思想中有一个根本的执着，那就是得法入门时带进来的，认为大法修炼是一块净土，与世无争，可以摆脱社会各种复杂名利角逐的人际关系。因此最初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人在常人社会沾染的不良习气反映出来了，因而用常人的高姿态的心理向内找，言外之意我清醒，我个人修炼阶段修过了，能够向内找，我向内找了，它就会发生变化。其二， 怕同修走偏或者不清醒，其实这种心理已经形成执着和观念了，就是这已经形成的观念在障碍自己真正的在法上认识法，甚至还觉得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师父在《精进要旨》和实践的对话中又说，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无条件的再向内找，彻底解剖，又残存着邪党文化的邪恶因素及后天形成的观念，把自己看重了，我就是行，我就能干一番事业，愿意听好的，争强好胜，自己从不把自己的问题看大，认为有底，在学员之上，听不同意见是有条件的，希望得到认可的心很强，妒忌心上来的时候还掺杂着恶，表面邪党文化的伪善，内心的脆弱又弱不禁风，背地里折磨自己又小肚鸡肠，一副中共邪党女强人的画像。当我动笔写到这时，又听说最近对我新的说法，一时激起千重浪，心里翻江倒海。我修炼了快11年，自称个人修炼阶段修得扎实，但痛苦来时，冲击心肺时，特别是冲击了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结果却如此不堪一击，感觉一种无形的魔爪在死死地抓住我不放，痛苦的承受又雪上加霜。我挣扎，我痛苦，我感觉要崩溃了，一种声音在哀鸣，都体无完肤了，不要穷追猛打了，痛苦中求师父似乎好一些，神的一面要求自己再向内找，触及了最怕触及的东西了，什么挣扎着这么难受，什么在阻挡这么疯狂，我抓住了，就是明，触及了这颗心，希望得到认可的心，还是明，是修炼人的明，不希望被否定的心，太在乎他了，太看重他了，就是他了，像顽石一样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否定一层，他马上去保护下一层，像老滑头一样本能的自我保护，今天暴露的赤裸裸，我从本源上发出强大的愿望，师尊，我不要。此时的我瞬间重重地脱了一层壳，我的心轻松了，平静了。师父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中说过向内找，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自己以往积淀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当我在法上调整了心态，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不看对方如何，不管对方是谁，他提到的问题就有自己一定要修的，不能含糊，他神的一面是清楚的，而他触及的东西又是自己最怕触及的，又不是真正的自己，否则就不会动心了，也就佛光普照，理仪圆明了。自己维护的是我的观念，我的执着，最怕曝光的物质，其实就是维护的是自我，基点不同了，向内找有了本质上的突破，那就是用修炼人的正念，敢于否定自己，哪怕否定的体无完肤，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可能露出的就是最先天的纯真。因此在修炼的路上，无论听到哪方面的不同意见，都是法在圆融着你，通过圆融而提高后，又是在圆融着法。正像师尊在道法中讲，大法圆融着众生，众生也在圆融着大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 你就是神。四，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记得2002年305期间的红色恐怖流离失所的日子里，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在长春一个宾馆的大院里，一位男的正在指手画脚地做战前动员报告，一位女的一头短发，穿着延安时期的作战服装，同时在紧张地挥舞着双臂指挥调兵遣将部署战役，说什么按延安第八套方案执行，一队队全副武装的战士紧张而又机械地跑步奔向四方。这时我和很大一片大法弟子都低着头坐在距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地上，我气恨的手攥成拳头说，中国某某党啊，太蹂躏我心了，我恨不得一把把他抓在手里捏碎。从梦里的心态看出，那时候是用人心对待这场迫害，可是看到师尊的北美巡回讲法之后，我悟道，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回归之路，一条是旧势力周密安排的毁灭之路。明白了法理，我就是真善忍构成，走师尊安排的路是我的史前大愿，坚决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顿时觉得旧势力崩溃了，他安排的路坍塌了。师父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2002年305期间，我妹妹找不到我，就找人给我算了个卦，妹妹不修炼。算卦人说，哎，这人没家。我清楚地感觉到旧势力系统地安排了我的修炼，什么2001年的企图绑架洗脑班呐、啊，什么流离失所啊，什么2002年305的非法抓捕，什么2003年企图绑架啊，什么黑名单呐、啊，等等，但是都没有得逞，因为我不承认，我真正的生命中没有。那么，什么是否定旧势力？看到师父在美国费城讲法后，我明白了，就是按照法的要求做到。于是我悟到，我不应该流离失所，回家是正视大法，否定旧势力，不承认他的安排，第二天我就回家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要全盘否定，从根本上否定，邪恶和我们没有关系，正法没有安排他的参与，谁干谁是罪。但前提我们不要有漏，不要有长期不去的人心被抓住把柄，因为他在垂死挣扎，只要迫害一天没有结束，邪恶就存在一天。最近某地区大法弟子被迫害事件使我很震惊，这血的教训给我留下了很多的思考，而且6年来此事件比以往任何一次经历都严肃。什么原因促使在邪恶被大量清除的今天还出现如此严重的迫害呢？让我们修什么呢？我们存在着什么不足、漏洞、隐患呢？自己在不在法上？我们整体的走向如何？破坏力这么大，我们的责任在哪儿？难道我们的隐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吗？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绝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正邪的大较量，无条件地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漏洞、自己修炼以来的根本执着、放不下的一切人心等等，清除隐患，不给邪恶一点空隙，同时发出坚定的一念，有漏也与邪恶没有关系，有漏也与邪恶没有关系，坚信师父，坚信法，心性的标准符合法的要求，我的一切就在师尊安排之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五，为他的生命。同修说， 写心得体会就像给自己做一个外科手术，的确，我深有感触，好的留下，坏的去掉，像割肿瘤一样彻底清除，又一次脱胎换骨，返本归真。而且哪个问题在法上修过来了，哪个问题就好写，看了也没有物质，纯净舒服，哪卡壳，哪有问题，看着就难受。所以是修，不是为了写而写。作为一个修炼人，我经常问自己，你是真修吗？你能为众生舍尽一切吗？你从根本上认识大法吗？在你心里能堂堂正正地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吗？你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了吗？你认识到正法的时间已经到最后的最后了吗？你为救度众生真的着急吗？你真为众生担忧吗？说心里话，跟师尊回家这个心是金刚不动的，可是按法的标准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为他的生病，我的心不纯。确切地说，还没有形成永恒的、自然的、本质的变化。经历了六年多的风风雨雨的正法历程，清楚地体会到，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做过了什么和做了多少什么，而每一次的经历和过程中，是否达到师尊对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的标准，是否真正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否真正的救度众生，为他的生命圆满地完成史前大愿，全部达到新宇宙的标准，才是师尊要圆融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播送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沐浴在佛恩浩荡中。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一得法，98年初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亲戚家得到一本转法轮，就是这本书引导我走上了艰难的修炼之路，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就是这本书使我逐渐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会有病，怎么才能得到健康的身体，和许许多多我以前从来也不知道的理。我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书再好的书了，每天如饥似渴地学呀学。那时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安定的环境，每天除了侍奉卧病在床的老母，就是学法。我感到能在晚年步入这空前绝后的大法修炼中，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我就是世上亿万个最幸运的人之一，我的世界观、看问题的基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此下定决心兼修大法，永不回头。二，打压。好景不长，在我得法几个月后，江氏流氓集团出以妒忌，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疯狂打压。同修们不敢再到我家来练功了，有的又重新出现在麻将桌上，以证明自己已放弃了修炼。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我不愿意听外边人们对大法的议论纷纷，说长道短，把自己关在屋里整天整天的学法，晚上睡醒觉也看，每晚睡几个小时，为我以后证实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那时我就是想不通，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法，政府应大力支持才对，为什么要镇压呢？一个泱泱大国怎么能做出这等出尔反尔不得人心的事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想反正这个大法就是好，学真善人没错，我师父是最正的，跟着师父学大法这条路我认定了。 无论前面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也要坚定地走下去，绝不失去这千载难逢的修炼机缘。三，历经磨难。随着正法弘誓的迅速推进，为了给师父给大法讨回公道，为了说句发自内心的真话，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们纷纷走出家门到北京正实法。当时外地同修给我们开了个法会，在大气候的带动下，我们开始酝酿去北京之事。当时我犹豫不决，我的小孙子刚几个月，正需要人照顾，八旬老母卧病在床不能自理，女儿再过一周即将临棚，去了怎么办？但不去吧，同修们想去，我是辅导员，不去也不好啊。出于面子，我放下了一切，准备好条幅，约好的那天，我们一行七人各自走出家门，走上了去北京的路。到了北京，我们分别把条幅挂出去之后，在回家的路上被恶警发现，把我们带到驻京办，用手铐将我们铐在暖气管上，当天夜里被接回县拘留所。第二天家人得到消息来看我，邪恶利用家人做我的转化工作。我这个人只要自己认定的，我不会轻易改变。出于对师对法的坚信，我斩钉截铁地表示绝不背叛我的信仰，我没犯法，没干过任何坏事。最后女儿哭着跪在我的面前说，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快写了吧，您不写我就不起来。这一招我真没预料到，当时我的鼻子一酸，泪水刷刷的就淌下来了。丈夫见女儿跪下了，动了她的心，朝我脸上狠狠的一掌下去。顿时我觉得我好像我的脸和嘴都肿起来，丈夫还串着要打我，被屋里人拦住。我知道丈夫是给气坏了，他一向脾气好，从来不打我。我一边流泪一边对女儿说，你就是跪到天黑，跪到明天早晨，我也不会写的。女儿见我不写，自己左右开弓打自己的脸。丈夫见女儿自己打自己，火冒三丈，又串着打我，因为别人拦着从我头顶打过去。屋里乱作一团，看着女儿自己打自己，我心里难受极了。公安局及拘留所的恶人乘机劝我写，当时我头脑很清醒，心想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做出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来，我只要写了就等于背叛师父背叛大法，就是出去写了声明，也是自己修炼路上永远也洗刷不掉的污点，不能写，千万不能写。但是目前我该怎么办呢？正苦苦思索，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师父的教诲一下子显现在我的脑海，我心里一亮，有了主意了。无论谁再说什么怎么劝，我稳稳地坐在沙发上，不再说一句话，而且不再哭，脸上露出了平静的表情。这样过了一会儿，邪恶看出了他们的阴谋与破产，所长放我回到拘留所。在关键时刻，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帮助弟子过了这一难关。第二天晚上，邪恶开始审问我，整整一个夜晚，我两眼盯着恶警不停地发正念，只要我脑子里不想如何应付恶警时，就念正法口诀。后来悟道，可能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信师信法的心。第三天清晨，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念走出魔窟。我走后，邪恶气急败坏，立即到家里搜查，并逼着丈夫领着到亲戚家到处找我，把我丈夫挟持到乡政府做人质，还不给丈夫饭吃。我丈夫又气又急，犯了心脏病，他们怕出事才放他回家。自此恶警三天两头骚扰我的家人，并停止我女儿的工作，说什么时候找回你妈来，你什么时候再上班。 我丈夫一向胆小怕事，在邪恶的淫威下承受不了，要和我离婚。我为了不牵连儿女们，就对他说，你看着办吧，你要离婚我给你签字，反正我就是不写三书。丈夫一气之下栽到床上半天没动，我心里很担心。就在这时，我一下想起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中说过，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心里想起了法，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是旧势力给安排的，心里想，我也左右不了他的命运，有师父看着呢，师父怎么安排怎么试，一切都听师父的。把心一放，不大一会儿丈夫醒过来了，在亲戚家住了20多天。丈夫三次逼我回劳教所写悔过书，为了减轻家人的压力，与同修切磋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走上了流离失所的坎坷之路。在大法中锤炼，4年多的颠沛流离，不知搬过多少次家，不知在多少同修家避过难，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的罪。记得一天晚上刚12点，同修回来说，别睡了，赶快搬家。我们忙着收拾东西，冒着雨搬到10几里外的同修家。去年有一次我去医地，一见面同修就说，我们都为你发正念呢。我问为什么，原来邪恶给各村发了通知，抓住我赏10000元现款。我说没事，放心吧。事后我仍然做我该做的，我认为只要在法上看问题，对师父对法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点悟着我，看护着我，使我从摔摔打打中逐渐成熟，从一个个的磨难中坚定地走过来。记得我刚流离失所后，和当时的协调人谈起 CD 的资料因联系不上送不出去的问题。我对那地方熟悉，当时我就自告奋勇地担当起这一工作。 CD 大法弟子多，只是很长时间没接到过经文及资料，同学们都处于涣散麻木状态，有部分学员因怕心重放弃了修炼。当时的协调人接到资料后分下去，同修们见到了如鱼得水一样。通过一段时间学法看资料，大家很快从整体上提高上来，并带动周边村的大法弟子也精进起来。那时我除了在租住地学法外，大部分时间都来往与各村的同修之间，了解和掌握他们的情况，便于更好地开展大法工作。2002年5月，形势更加严峻，我县资料点被抄，当时的协调人及几个同修先后被绑架，整个县处于瘫痪状态。听说师父新经文《大法之福》已发表，我们设法从邻县找了2份。回来后托人复印了一些，准备送出去。当时由于邪恶十分猖獗，红色恐怖笼罩全县，没有人跟我去。那天我乘天未大亮就骑车出发了，到了 A 村协调人家门口，正好人家想交地还没走，大门开着，刚进院，同修的丈夫不修炼， 看见我便惊恐地说，好家伙，你还到处窜呢，不知道咱们县正抓人吗？抓住了就往死里打，你还不回去？我说，回去我得先把经文放下。边说边去拿经文，其丈夫连连摆着双手说，俺们不要这个，你快回去吧。我被轰了出来，怕的感觉顿时袭上心头。是啊，当前县里就是邪，听说把一个同修在里边打得腿走不了路，爬着去厕所，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呢？我犹豫着，心里翻上倒下，一时拿不定主意。师父的谆谆教导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的心为之一怔，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有天龙八部护法，有镇神帮我，怕什么？想到此，只觉两肋的胆子向两侧扩散，顿时怕的因素已无影无踪，消失遁形。于是我从 C 区到 B 区，最后到 A 区，转一圈下来，什么事都没有，资料从此正常运转。看到同修们能及时看上经文材料，我那愉悦的心情无以言表。一次我送资料到 C 区，有一同修关切地说，你可别到 B 区的某某家去了，那儿有蹲坑的。我说，不去这些资料怎么办？同修说，不管怎么着，反正你别去。我理解同修是担心我的安全，是好意，但大法的事儿耽误不得。我想，我做正法的事是最神圣的事，邪恶根本不配对我怎么样。我想到 B 区同修门前有一条大道，心里忽然开朗，便对同修说，有蹲坑的他也挡不住路吧，我就骑自行车去，有人我就走我的路，没人我就到他家去，没事，放心吧。于是我骑车到了那里，四处一望，连周围的房上都看了，连个人影都没有。我转身进了同修家，问他，是你们这儿有蹲坑的吗？同修说，谁说呀，没有的事儿，来吧，没事。顺利地把资料交给他，虽然是一场虚惊，我觉得这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悟到，这是针对我的怕心造出的假象，从而考验我，但我不承认这一切，绝不走旧势力给我安排的路。2002年夏天，同修找到我，让我和同修 A 一起做资料，并兼做协调工作。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顾虑重重，想到自己平时学法不深，悟性差，法理上不清楚，也不是特别会说，再说年近六旬，肩上挑这么重的担子，能挑好吗？当时负责几个县的资料，又得去百里之外的某某市区，感到压力很大。可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无所不能，自己有机会做这么神圣的事，是师尊对我的信任，是自己最大的荣幸。既然安排我干这工作，我就是能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行能行，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努力去做。我没能力，师父会赋予我能力和智慧，我还犹豫什么呢？纵然有千难万险，我也要闯过去，我得配得起大法弟子这一神圣称号。自此，我们两个老太太每星期取一次资料，无论什么天气，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从未间断过。一次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在我们租住地做了，但已和送资料的同修约好了时间，不能失约。到了那里，我们俩看着这一大堆资料范畴，没地方去，也不能老放在大街上啊。我们心急如焚。这时 X 线的车开过来了，同修说，要不上我们亲戚家坐吧，就是远点，没别的路可走。我们只好坐上去 X 线的车。到了 X 县，又租车拉到同修的亲戚家，在那坐了两天，给各县分好后， 又坐车四五十里回到我们所在的地方，送出去一块石头才落了地。2002年下半年，某某市给我们送资料的同修被绑架，资料点被破坏，各位同修先后被抓，损失惨重，从此资料的来源断了，多日看不到资料，同修们都很着急。我与协调人商量，我认识几百里以外某某某市的老同修，决定每周到那儿拿板回来复印，有时烧回母盘回来刻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这里才能自己下载了。那时的工作量大，每次资料下来，我们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的。我们从未觉得苦过，反而生活得很充实有意义。我们两个老太太干得可起劲儿了。资料做好后，我们还负责给 B 区送。无论是数九严冬，寒风凛冽，北风呼啸，还是三伏酷暑，烈日炎炎，别人午睡正香，我俩骑上车就出发。一个夏天过去了，我俩都被晒成了非洲人，皮肤黑得冒油。虽然又苦又累，但看到资料安全送到同修手上，我们心里总是甜甜的、美美的。同修 A 比我悟性高，也很能吃苦，对大法工作兢兢业业，正念很强。这么好的同修，就因为他家庭条件好，生活水平上要求高一些，我就心里过不去，片面认为流离失所出来不是享受来了，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我们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分手。分手后好长一段时间才悟到，每个人的修炼道路不同，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大法才是唯一的标准。同修家里经济富裕，流离失所出来就够遭罪的了。我不仅不体谅同修，还刻意要求他，自己的容量太小了。认识是认识到了，但毕竟错过了一次修炼机缘，想起来后悔不已。大概在2003年冬天，我从师父的法中悟道，今后的大方向就得走遍地开花之路。明慧周刊上边也一再刊登这方面的文章，于是我开始着手在我县安置打印机，建小资料点。开始没有经验，对打印机的使用、买什么品牌都不知道，只是摸索着做。当我安排了两个打印机时，大机子突然出了故障。以前修修就好了，可这次怎么也修不好。同修们悟道，这是师父在点化各县应遍地开花了，不能一味的等靠要了。于是各县纷纷着手建小资料点。由于我县早行一步，两个小家伙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资料及时供上，没受损失。接着很快在全县范围安置了多台打印机。打印机普及后，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片配备一台电脑，真正的做到独立。如果钱有富裕，就多购置几台打印机，尽量减轻打印机的负荷。有一个机子做180份，减少到做40-50份，后逐渐减少到20几份或更少。这样机子不易损坏，做资料的同修也没什么压力。同修们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各资料点的问题尽量就地解决。下一步，我想着手两县交界的地区，尽量不丢空白片，地面大，离县城远。大法弟子少的地方，同修肩负的救度众生的责任大，也不能忽视。给他们一台电脑，让他们真正做到独立工作，我认为这才真正是遍地开花了。我县县城的同修一向走出来的少，做事的同修压力很大，看着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我心里也很着急，能帮的尽量多帮他们些。我本来就很忙，加上县里的事儿，搞得我也忙得不行，有时没时间学法，心里很苦， 这种状态总觉得不对劲儿，但也无可奈何。那天我学法时，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有段法触动了我。师父说，历史不会重来了啊，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而有的学员却在这几年中荒废着生命，不知道抓紧，而你却肩负着众生与历史那么大的责任。这语重心长的法扣人心肺，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那么多，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的同修们还无动于衷，还在沉睡，喊都喊不醒，整天迷恋于如何生活的好，如何为子孙后代多留下财产。同修啊，那是我们说了能算的吗？你想挣多少钱就能挣了来吗？自己是谁，干什么来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就不从脑子里想想呢？重锤之下知精进，师父的重锤已敲了，我们还无动于衷。师父看着心里该多么难受，多么心焦，多么着急呀，到时候恐怕闹得法也没学好，钱也挣不了，法证人间一道，再哭也来不及了呀。想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正好那天是集体学法日子，我到了学法点和几个同修商量，同修们也都和我有同感，不谋而合，决定分头去做。有负责开法会的，有给不精进的同修做工作的，有找从劳教所回来强制洗脑了的学员的。经过同修们一番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形势大有好转。有些以前未出来过的同修纷纷加入到正知法的行列，成立了学法小组，有的讲真相做得很好，改善了自己周围的环境。有几个新学员也成立了学法小组，没走入大法修炼的常人也尝到了念法轮大法好的甜头。从劳教所回来的同修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有的写了严正声明，有的新学员不仅精进实修，而且还积极参与做大法的工作。这一切都来源于大法的威力，师尊的宏大慈悲加持及同修们的共同努力才取得的。回顾得法近七年来，经历了很多，深深感到师尊给予我的太多太多，而我付出的却是太少太少了。虽然在大法中有了些提高，但我深知自己还有更多的不足。写出我几年的部分经历，是为了向师尊和同修们做以汇报。七年来，我一直沐浴在佛恩浩荡中，我感到无限的幸福自豪，因为我有一个慈悲伟大的师父。我的一生只因为学了大法才变得有了意义，我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渗透着师尊的良苦用心，我得到的每一个提高都渗透着师尊为我耗费的心血，我无以报答师恩，唯有更加精进精进再精进。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给予我这次交流心得体会的机会。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